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今天看22章，出埃及记22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现在可以来拿。我们中册的讲义是从13章到24章，我也把它列为一个大段落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部分应该在你的讲义是蛮后面的，对不对？出埃及记22章1到17节，很长的一段经文，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他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进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或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啊。你们觉得审定这些规条蛮琐碎的哈，讲得很详细，如果这种情况那种情况就应该怎么样，如果这种情况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情况发生要怎么办等等、我们已经讲过，如果这个是神要给人一个生活照着遵行的规条的话，那么事实上你真正带进你的生活当中，很快就会发现他写得非常不周全，因为你会遇见的情况第一句话可能跟他一样，接下去的发展跟他不一样，那神没有讲，你就要问说那怎样，这样怎么办、那如果他们去问拉比，拉比可能就会想一想，就告诉他们怎么办。后来他们就把这个贴上去，不敢贴在圣经里面，另外贴在一本书里面，成为他们的重要的参考书。后来那个书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巨大的一本书。为什么？因为一直都会在发生一些状况，是这些话没有论及的我想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写成10000句册， 应该还是会发生，会发生有的人某一些状况上面没有写的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告诉大家，我相信神并不是要写出一个我们生活的好像所有规范的细节的一览表，好像是一个使用说明书一样。神并没无意这样做，他颁布律法的时候是在教导他的百姓。而且如果你记得的话，上个星期我们后面就提到说，神说这些话好像他是想把他自己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他怎么样斟酌，怎么样思维，怎么样的思考去判断的那个过程也展示给我们看啊，教导我们学习要像他一样用头脑来想这些事情啊，还记得吗？事实上我觉得如果神是带着这样态度颁布这些律法，这些律法才可能用到我们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从这里还是会得到帮助的。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要按着他的字句所立下的规条来行的话，那么里面有不少话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关系，对吧？可是如果你学会了神讲这些的时候，他里面的态度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思考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斟酌这些事啊？遇见这样的事，应该要怎么样？那么你就可以用在你自己的，而且是任何时代、不同的境遇，你都用得着啊！因为那些都表达了神的心思、神的意念、神的属性、神遇见事情是怎么反应的、神的生命的特质啊，神就想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而这里面其中一个很要紧的点，我们已经再三的提到了，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读神的话当然包含了我们要有一个领受，而且有一个顺服遵行的心，但是那并不是那种告诉你现在往右就是往右，往左就是往左那样子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样的来顺服神的道，并不是的。神想要我们在顺服他的道的时候，是包括了我们对于神的道有思考、有了解、有领悟、有抓住那个精义、那个要点，这样我们才能够遵行的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神想要我们用思考、用头脑，这是很要紧的事。我觉得我多强调一点这一件事并不为过，因为这是很普遍的，在神儿女中间人不够这样子做的啊。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也许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是需要用很多头脑的，他们也会用头脑，可是一碰到神的道，他们似乎就觉得不是这样，好像神的道既然是真理，似乎就应该是很绝对说一不二的，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神的道常常需要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我想要读一点一个东西，从罗炳生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罗炳生师母是我们这个锡安堂的系统，很多人觉得我们的领受的真理教训亮光啊，还有我们追求的方式、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追求的样式等等，他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老祖师啊。很多人从他学习内在的生活，学习等候神，学习唯独耶稣等等啊。那我们甚至把他特别在讲论内在的生活、讲论等候神、讲论赞美的一段话，把它当作好像我们追求的最基本的一个 教材哈，你知道我们常常传福音用福音单章，没有很多教会像我们教会一样，有一些单章是给基督徒看的，就是像这样，你要经常放在身边。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放在家里很多地方，随时可以再看他等等哈。可是我发现，都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就发现，在我们喜安堂追求的人，有一些人，也许有不少人，他们觉得他们学那些东西，就是在学罗炳森师母传承给我们的教导，可是他们好像不太觉得，不太明白，不太晓得罗炳森师母的这些教导。他有一个背景，有一个根基，有一个一个基础，是在于他对圣经的态度啊。也就是说，有一些宣称他们是像罗炳森师母这样在过内在生活的人，他们并没有像他一样读圣经。我读一点《荣耀的光辉》罗炳森师母的传记里面。导数第二章第四十七章，专门在讲这一件事。我对这本书蛮熟的，因为那是我的妻子翻译的，我们那个时候校对就校对过很多次等等，所以我这一本书很熟。可是我要挑出这一章里面有一些话来读给大家听。他说：“你应当研读圣经的历史，如同研究你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身为一个基督徒竟然不懂得圣经历史，实在可耻。他是这样说的，你应当明白圣经的历史，也就是你读圣经不能只是在读它这句话对我有帮助，那一句话摸着我的心，主要借着哪一句话对我说话。如果你读圣经都是这样，那你不是在做我现在讲的事情。他说要钻研圣经，从里面挖掘你所能得着的一切，要为自己而倾听天上神圣的呼召。他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用挖掘来讲啊，那显然是你要下一些功夫的，对吧？我年轻的时候就读到这里，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把以赛亚书读了25遍，然后这本书才开始向我打开来。以赛亚书很丰富，要在圣灵里读它，存一颗柔软的心在他脚前读它，就着它与神有交通。以赛亚书的应许都是我们的。我读到这个，我就想一想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读过以赛亚书几遍，这本书才向我打开来。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读圣经，我从来没有去算我读过几遍圣经。但是其实以赛亚书更多更向我打开来，跟荣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刚到喜安堂不久，就听他按着次序一章一章的讲以赛亚书，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哈。几乎是光借着以赛亚书，我就得以一窥荣教士的整个的神学架构，几乎是这样啊。从此以后，我原来就从以赛亚书了解的东西跟他所教导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真正更能够明白以赛亚书里面的主要的内容。罗彼得师母还这样讲，他说他用他自己来说，他说如果我不把圣经当作前后贯穿的一个整体来认识，那么如果我去研读先知的预言，我一定会茫然不解。这种把圣经当一整体前后贯穿的一个整体来认识神的道，这是很要紧的事啊。我许多年在台上讲道，我常常虽然我每一次讲道只能论及一些经文，论及圣经的一小部分，可是我总是期待弟兄姊妹能够因此习惯于看见我们贯穿整个圣经神一致的在表达的真理的架构。保罗称它叫做话语的规模，也许现在的神学家称它为神学。 可是这个你一定要下一点头脑的功夫，对吧？需要归纳分析，需要去演绎等等啊。你不能读圣经就只是经常读到一句话，觉得主对我说话，就像那样。你要能够把这里那里能够贯穿起来的。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罗宾德师母，他会对于圣经里面有一些词语做更深入的研读啊。在旧约有一些经卷你可以这样读，也许你从列王记、撒母耳记，你不太能以读词的方式来读它，因为那是历史书。可是比方诗篇箴言，罗比特师母就会去读关于言语、我们的舌头等等，这些就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词，有的时候也差不多带出一个专题来。这样新约圣经当然也是哈，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哈，圣经关于某一个词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后来罗宾德师母讲过一句话，他说圣经中的真理都是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他们后来就拿这句话当作这一章的标题，圣经中的真理都是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也就是让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你怎么样去宏观的去读它、归纳分析，但是要一直守在一个方向里面，就是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耶稣，是在于耶稣神的同在。你无论读到什么，如果不是把你引到耶稣的脚前，你都可能需要迟疑一下、修正一下。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刚刚我们读的这十七节经文是在论及当人遇见偷盗了，无论是别人偷盗或者你自己偷盗，遇见你跟别人借东西，借东西跟偷是不一样的哈，或者其他的情况而造成财物的损失的时候，要怎么样赔偿。在今天的法律里面，这是属于民事的法律，对吧？民事性的赔偿啊，好像下一段经文就会再碰到刑事的问题，就是就要处死他，都是刑事的问题。可是我们这一段是在讲民事的赔偿。开头的这几节提到，人如果偷了牛羊，应该是后来被发现吧。给他的处罚之一就是以五牛赔一牛，以四羊赔一羊。你偷了一头牛就要还人家五头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新约圣经有一个故事，显然跟这个条例有关，就是那个税吏长撒该。这个税吏长虽然讹诈人家的钱财，很可能他还是熟悉律法的，犹太人都熟悉律法，今天也一样，今天一样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做坏事甚至犯法，可是他们却是熟悉圣经的啊，也就是说圣经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可是那一天撒该遇见了主，对吗？所以他就生命改变了。当主没有责备他，就直接叫出他的名字，而且告诉他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神一起头就先伸出恩典的手来，这个恩典比惩罚有力量多了。整个新约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比惩罚有力量多了。撒该生命改变了，在那一刻他看着主，他很急忙从树上下来站在主的面前。 那时候旁边的议论纷纷，那一天撒该如果在平常撒该大概会冲回去对那些旁边的人，那天撒该都不理他们，他现在看见主就眼目被他吸引了，他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如果讹诈过谁的钱财，我就还他四倍啊，而且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啊。所以你看撒该很可能想到律法中的这一条，对吧？他讹诈人的钱财就还他四倍，可是你知道他做的比律法这里规定的还多，因为他还人四倍还把他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所以我常常说，那一天耶路撒冷有许许多多的人，许多的家庭都很欢喜，因为非常有可能一大半的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被他讹诈过钱财，那还四倍不止，还他把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撒该应该比别人都更知道怎么样处理钱财，所以他讹诈人的钱财，他得着的产业不是只有讹诈过人家的钱财，而是他拿到那些钱怎么样再去经营而赚了更多更多的钱，我相信是这样。换句话说，那二十年来你被他讹诈去的钱财变成好像你投资在那里，而且还连本带利大大的回到你身上一样啊！你知道那叫天国的法则，你懂吧？神给我们的就是像这样啊！就像主曾经对神的百姓提到，他们在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神惩罚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的食物都被各种蝗虫吃掉。后来神讲到他想做恢复的时候，他说当年那些你们被吃蝗虫吃掉的，神说他要加倍的还给他们。神所做的常常都是这样，他不只是还你而已，加倍的还你。所以我常常说那是登山宝训的精神，就是多走一里路。而你看这个撒该从最深的堕落遇见主的时候，就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像王子的位分上，因为他在施行登山宝训，那是天国的律例法则。而那不是说他做天国的子民，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是子民而已，我们是在里面做王的。天国的意义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是神的国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德国的人，德国享受的人，对不对？我们不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统治我们的人，不是的，是的，我们有基督统治我们，可是跟地上的国度不一样。所以撒该就是很标准的一个典范，怎么样从最深的堕落被主拯救到崇高的地位，王子的位分。而这里面也有他自己的回应促成了这一件事。所以用这个啊，也许也会更帮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思考神的这些律例。像接下去的话，他提到如果有贼来是晚上，然后你发现了，后来打死了贼就没有罪，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打死他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你就有罪。许多觉得真是怪异的律例哈。可是我想在那里应该有那个意思，神就是要人明白，如果是天亮了，那你有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你不能说因为天黑只有我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被他伤害，为了自卫所以我这样做。可是天亮了你就没有这些理由。但是其实我想我们都知道天亮了还是可以有这种状况，对不对？因为天亮有可能你仍然是一个人在家， 而且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住的地方周围好几百公尺内都没有别人，然后就只有他，那你当然很危险，所以你有可能要自卫，甚至伤害了对方都是可能的。那你不能拿这一条规条说你没有照着做，你这样一定为他有流血的罪。所以神要我们明白他立这些规条的用意是什么，你应该去思考这个，而不是只把它当作要直接照着他实行的一个条例。啊，保罗新约的使徒们，保罗彼得他们就进一步的指出这些条例都可以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我们也多次提到这一件事情，那个意思就是这样。主不是只说你这些条例就包含在爱里面而已，他说是包含在爱人如己，有别的地方提到的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条例要带给我们，就是我们要常常留意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事情，而不是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想事情，我们原来的观念、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原则等等。不是的，你会留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事情，这个叫爱人如己，对吧？因为你爱自己，意思就是说你都会替自己着想，可是你要爱人像爱自己一样，那就是要为他着想，不是吗？就是像这样的意思。所以你会留意怎么样使别人不受亏损，因为我们自己天然就会有一个本能，就是要避免自己受亏损。可是当你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那就一定包含这个，你就留心不想让别人受亏损。你会注意到那些律法里面提的很多话，真的是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想想它，就是你会留意不要让别人受亏损。所以你的重点不是在于讨论说，如果有人我借了一头牛在我的禾场上工作，然后他却发生意外死了，那个时候如果我跟他借的那个主人，牛的主人在场跟不在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刚刚这个律法讲的，然后你就专门在那里研究那个当时发生的场景是怎么样的，也许你甚至事前要去留意我怎么样，如果有这个牛可能会死掉的风险，我怎么样尽量想办法让那个主人也在身旁等，你可以这样做。可是那都不是神的本意，神讲这些律法不是要你去搞这些东西的，神就是要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希望别人不要受亏损，这样子来思考，留意是邻舍喜悦。那后面有一些话提到有一些发生的事情啊，丢失什么东西，或者是像这样你告诉别人说我跟你借的那一只羊走失了啊，你借的牛或者羊走失了，跟你偷偷把它宰来吃了，在律法里面规范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当然你要减少你的损失，你就有可能去告诉别人说他是走失的。可是问题是别人怎么样知道是不是走失的？这里就说你去禀告审判官，让审判官来定。可是审判官怎么样定呢？他也只能看你两造的说法，当你坚持是这样的时候，审判官必须决定判断你是不是说谎，对吧？所以在这里并没有法条能够 完全做到这一件。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今天在法律里面，在司法当中遇见这一类的事的时候，他们蛮看重有没有证人，无论这个证人是当场在场的一个 eyewitness， 就是亲眼见到的证人，或者亲耳听到的，或者是有其他的证据。现在的时代就有更多东西了，什么你的电子基建里面的讯息啊，有没有留下什么，有没有截图啊等等，有各样子的这些证据。可是有许多的证据并不能成为绝对的哦。你在司法上你可能有个案件，他虽然有这些证据，法官觉得那并不够，因为有可能有别的可能性，所以他可能你要证据够多。可是其实你一个证据不够，有三个证据就一定够吗？不见得，只能说它的可靠度增加一些而已，对吧？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这里面其实有许多人用到新证，有的人在遇见司法的时候，他们不太明白这个，他们以为司法一定会按着公义各方面这样实行，可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很容易就骂某一些法官的判案，说他是恐龙法官。其实有时候对法官来讲，很可能他很冤枉的，因为他是按着法条来做的。一个有法治的国家，他一定要按法条来做。就像美国好多年前，也许二十几年前吧，不是有一个黑人的一个明星球星还是什么杀了太太，普世的人都相信他杀了太太，可是法院最后判他无罪。你们知道这个案子啊？我一个好朋友，他是生活在美国很多年，他提到这一件事，他并不批评那个法官是恐龙法官，他说这就是法治国家会有的事啊。法治国家有许多好处，可是你必须同时接受他有时候会变成这样，那没有办法，因为法律就是这样。所以里面有许多是心证的问题，内心的心。而神的道里面有这些东西，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神在他们中间，所以神讲这些话另外一个用意是要神的百姓有一个敬畏的心，好使他们因为想到神，他不能自己想到我遮掩得很好，我弄得没有被判罪的证据，他就很安稳。不会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在他心里面，就是神看见了，他会不会惩罚你？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心证，其实那就是一个个人的良心，个人良心是另外一位神，对不对？不是那一位至高的神，是我们里面的神。我的意思不是拜偶像了，是说你的良心也会告诉你这个，对吗？那如果你心硬到一个地步，你能够胜过你的良心，还是硬要说谎，你在心证里面你仍然是虚谎的。可是或许你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想到神而不敢说谎啊。可是你会发现，一旦一个人这两方面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大可以这样，然后审判官也没办法判他，对吧？如果你想说，如果有审判官能够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就好了，其实不见得了。像圣经在讲到所罗门很有智慧，讲了一个他判的案的那个故事，我从年轻的时候读圣经读到那个故事，就觉得故事蛮幼稚的，对吧？他怎么样这样判断？事实上那个不是他生的孩子的那个妇女，他一样可以装一个样，如果现代人的话他可厉害，他说不定比装的比那个人还要更像，这是我的儿子，绝对不可以杀他等等。一旦是这样，所罗门也没什么办法，唯一有的办法就是有神在那里，而偏偏我们的神并没有每一次都出来判案。 所以后来所罗门自己才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神判案但是不立刻去执行，所以才到处都有邪恶，对吧？传道书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对不对？可是那个里面最要紧的是神想要激发人的内心，神在教导神的百姓，他不是只是立一个法条好来治理一群百姓，他并不是的，他的要点是要教导我们事情，所以他会允许错误，包括判断上的错误等等，允许一个人他犯了罪，违背律法，而律法上写那种罪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并没有立刻去要求他受到那样的惩罚，因为神要人在那里面学习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撒该的事，照理说撒该应该更早就遇见神的审判，对不对？如果司法上不能判他，神大可以打个雷把他打死啊。可是被他讹诈钱财了20年之后，后来我想一路上有很多人都很庆幸当初神没有快一点把他打死，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从撒该得到很多的好处。这种心证就是包括了我们的良心，包括了有一位神在那里监察。事实上民主国家定下的法律，宪法法律等等，本来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订立的，现代的民主国家啊。可是因为你要定出法治来，所以通常只会允许法官全权使用他的新政，他个人的新政。你知道法官判案一样要用他的新政，我就告诉你嘛，就是六法全书也不可能把所有跟摩西的律法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啊。所以学法律的人，无论你要做法官、检察官、做律师，其中一个你要学的东西不只是六法全书，你还要学许多的过去的判例。我岳父是律师，在他的书房里面整排架书柜上面整排的书都是厚厚一本一本的，一大堆的书都是过去有的判例，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形，后来怎么判，甚至把那过程写下来。我不知道有多少律师很仔细的读过那些判例，也许有时候他们需要去用去查的，遇到一个例子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六法全书不可能涵盖所有你遇见的情况就明确就是这样就应该怎么样。所以当你在批评一个法官是法罗恐龙法官的时候，你应该先明白这一件事啊。对他来讲，他有可能使用的法律就是这样啊，那里面需要用到他自己的心证。现在的民主国家里面，一般人的新政在法庭上没有多少效力，他要你的是证据。但是其实证据里面包括了新政，对不对？我说我亲眼看见，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亲眼看见？所以他们还需要拿来对照，也许有另外一个证人说法是不是一致的。有时候为了这个，他们就会想办法先羁押一些人，不可以跟外界联络，免得他们先串供好等等，这些法律上的这些东西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真的要能够实行的好，必须一个人是他照着良心行事，还必须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讲过的事。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这部宪法 这是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好些人一起花很多功夫讨论研究，最后定下来的宪法，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最好的一部宪法的啊，最好的至少是之一啊。可是 John Adams 说，这样一部宪法，如果不是，他是这样说，他说这样一部宪法是为一群有伦理道德，也有信仰，他讲的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有一群有伦理道德又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那么这部宪法绝不够用。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经文，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必要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里跟二十一章的一段一样，再一次定出哪些行为是要被处死刑的啊。我们已经讲到这些跟其他律例一样，也不是叫你就是照着这样去施行，或者你世俗的法律就照这样去定出来，照着这样去执行。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世界，曾经挑出这些律法中的某一些条例按着字面实行，特别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就是第十八节，就是行邪术的女人要把她致死，所以他们就去搜捕，他们觉得是女巫 witch， 把她致死。这是中世纪的世界，那几百年里面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最龌龊的历史之一了啊。可是我们相信那些条例，即使说这样的必把它处死，那些的条例的主要的意涵是很强烈的警戒我们不要犯这样的罪行。他提到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要被鞭打，怎么样怎么样就要以牙还牙，怎么样怎么样就要赔偿什么，那个是比较轻一点的刑法，死刑是比较重的刑法，也就是更严格一点，更严厉一点，更强烈一点警戒你，那才是神的本意。神的目的是你不要犯这个罪行，而不是把焦点放在这样就要执行怎么样的处罚啊。这就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今天的法律应该也是带着这个态度，交通法规的目的并不是要因为你违反法规要罚多少钱，而是要希望你能够遵守那个法规，好带来交通的安全，对吧？所以那个叫交通安全的法规啊，所以他们才会在路口上竖一个牌子说前面有测速照相，干嘛？你如果目的是要处罚他，不要警告他们嘛，在旁边偷笑，期待他能够犯法，你才能够给他罚钱嘛，对不对？可是那不是，有很可惜，有一些执法者确实带着这种态度，当他真的抓到人了，他讲的话就是有一点这种态度，所以让受罚的人不但要拿出钱来，还要被他说一顿，就是非常的不满意。在这一方面我听过有一些美国的交通警察会比较好一点，他们有时候用幽默一点的方式来给人罚款，当然也不是大家都这样，可是我发现在台湾的交通警察多半比较没有这样，我不知道他们在警察的学校是不是没有学幽默这一方面。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二十年前吧，大概就因为这样政府就想要改进这一件事，甚至发给警察们一些笑话，一些幽默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年纪大一点记不记得，我记得以前台湾的警戒有过这个过程哈，可是显然那没有什么效果。 那个是生命的本质的问题，而不是你要知道幽默仍然是神的属性之一，那不是你给他一个笑话教他怎么说就会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尊重人的心，看见人家违规了可能要被罚款，你会有一个同情的心，会尽量想办法让他不需要这样，带着这种态度跟你觉得幸灾乐祸的觉得被我抓到了哈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你罚款的动作是一样，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你当时的态度你的言语也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在司法上面有许多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绝对那么框框那个样子，不是的啊。所以我教导说遵行这些法条，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像这样遵行的心，那而是一种生命的问题哈。我们生命的品质、生命的样式到什么地步，就会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新约时代神想要做的事，他想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立一些规条让我们遵守的更完全。我批评一下中世纪他们啊，引用这样的经文抓女巫来处死，抓他们认为的女巫来处死。为什么他们不把咒骂父母的人也处死呢？那个写在同样一段圣经的话里面，记得吧，21章里面的话。而那些当时去抓女巫的人里面多的是讲起话来满口咒骂的人哦，那个时代绝对有机会咒骂到父母的，所以你用这些我们就会知道有机会来思考神的本意是什么。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出埃及记22章21到27节，我喝一口水。来，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看这里就知道那个时代人，一般人是很贫穷的，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根本没有很多衣服，连外衣就只有一件而已啊，显然也没有棉被睡觉，对吗？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过的生活，就不要再抱怨了吧。是真的，我觉得我们认真的应该要思想这些事。这些话我们应该不会太难发现，神虽然说这些话，他并没有那么想要照着执行啊，否则看见有人欺压穷人，理论上神就应该立刻把他击杀，因为根据这里的话他自己说的，不是吗？可是他很少这样做。如果我们在民间偶然遇见一个情况，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很不孝顺父母啦，或者他为人很诡诈，或者是常常亏负别人等等，这样尤其欺压穷人等等，然后有一天他忽然发生一个意外，很奇特的意外死了，比方被雷打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啊，就马上会有人说你看就有报应，有报应之类的。可是你要知道 像那样的人在周遭可多了，一百个人里面可能你也看不到有一个遭遇像这样的报应，所以才会有一些人他们碰到这个就说没有天理，因为他们认为天理就应该像这里讲的一样，遇见这些就应该就把它劈死这样。可是神显然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说神是不公义的神，不是的，我们反而应该退后半步，站在旁边 观看神怎么样做这些事，而去思考有一天能够了然于心，对于神做事的法则有更多的认识。就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时候在一些例子里面我们会有机会知道一点神为什么那样做，就像撒该的例子，但是还有许多我们甚至在今生我们都不一定看得到神为什么那样做，神那样做如何定义公平公义。其实神很想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很多对公平公义的看法根本不是神的看法，他想要我们借着这些学习事情，如果所有的事都按着我们的公平公义神都到了这样做，我想我们才是神，他不是神，我们才是标准，他不是啊。可是神的公平公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特别讲到要关顾穷人困苦人啊，包括像孤儿寡妇寄居的人，在那个时代这些人常常跟穷人几乎是同义词啊。这件事情是从摩西的律法一直到新约时代一直到永恒都一直是不变的神的法则，就是神眷顾贫穷困苦人。新约时代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新酒，他们忽然明白了旧约那许许多多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看见基督所成全的，他们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领域里面，看着神的作为，那是真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的作为。当他们这样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初代教会的使徒有一件事一直在他们里面有地位，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关顾穷人啊。他们没有因为在讲这些很崇高的福音真理，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在天堂啦，怎么样像这些，而忽略这一件事，他们没有啊。主的兄弟雅各在讲到关于领受神的道，讲到许多这些属灵的事的时候，就提到说，真正在神面前真正的虔诚就是要关顾穷人啊。当使徒保罗跟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那几个使徒那几位教会的柱士在谈论神的国进展的伟大的架构的时候，说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往犹太人那里去，在讨论这么属灵崇高的事的时候，他们加了一句话提醒保罗说，但是要记得继续的关顾穷人。保罗提到这一件事加一个回应，一个评语说，那也本来就是我们乐意去行的，并不需要他提醒我们也会这样做。希伯来书在讲到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他讲那么高大恢宏伟大的救恩神怎么成全之后，他讲到还有一种祭我们不可以忘记，就是施舍，就是周济穷人。这是希伯来书 十三章十六节的话，十五节是提到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行公义好怜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神要我们走在其上的道。二十二章最后一段话，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也。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这里面有一些条例你会觉得有一点细碎，还有一些条例是有点重复，但是其实神就是他一直他的本意就是这样，他要把他的公义怜悯的属性表达出来，而且他要教导神的百姓学会敬畏他，学会爱，学会不要那么自私，而是会考虑到别人等等，神都是要教导他们这个。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些重复了过去讲的事，比方头生的要归给神，就是提醒他们，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归给神的，他们如果还整天争取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是不够明白，他们不是自己的人，他们是属神的人，要圣洁。保罗应该都熟悉这些话，所以他在被审讯的时候发生一件事，他就顺口说出这里面的一句话，对吗？而且说那个话还定罪自己，你知道不知道？因为大祭司叫人掌掴他，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神要掌掴你，因为你没有按着律法审问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先判他有什么错，就叫人打他啊。那他并不知道谁是大祭司，他已经离开这个犹太的权力核心很多年了，他以前是里面的一份子，你知道啊，所以他显然不认识当年的大祭司，他又不在圣殿里面任职的时候穿着的可能跟别人差不多，所以别人说你这样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哦，你看保罗的心很柔软，他虽然在那为自己辩解，他马上就承认，他没有就继续辱下去。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你不觉得吗？尤其在我们熟悉的家人面前，如果犯了一个错被人家指出来，我们就继续辱下去为自己说话，可是保罗没有，他马上说：“哦，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然后引用一句话，律法书上的话来定自己的罪。他说：“律法上说不可毁谤百姓中的官长啊。”但是当然，他不是在定自己的罪，他就是告诉他们说：“我知道这个，而且我也不会这样做，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大祭司而已。”所以这些就是摩西的律法，希望我们逐渐的学会神想要我们借着这些学会的事情，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115首，红色的颂赞诗选115，近身近身，愿在救主爱中。
今生中。